闲话不为秀品味，
追寻真相固执堆。
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我是 AM936 的子飞。
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
那大家如果要是喜欢我们万国到家的东西呢，就可以直接去微信上搜万国到家去买啊。然后也同时呢，欢迎您回到新西兰来旅游啊，买机票呢，参加我们旅游团呢，都可以找我们。
对，
那我们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
好的，
萧何、曹参等20余人呢，就是这些大功臣封完了，但是其余诸将呢，日夜争功，尚未封赏。刘邦呢，在洛阳南宫看见了将领们呢坐在地上聊天啊。刘邦是在高高的复道上走过的时候，看见好多将领们在坐在地下聊天。那么，刘邦呢就问张良说：“他们在商量什么呢？”那张良呢看了之后说呢：“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在商量谋反呢。”刘邦呢大惊说：“天下都安定了，为什么要谋反呢？”张良说呢，说陛下布衣出身，以此取天下。如今呢，陛下为天子，所封的呢都是萧曹这些受信任的，而所诛杀的呢都是平常有冤仇的。那估计是指张良啊。现在呢，军力济功，以为天下不足以封赏所有的功臣，又恐怕呢被陛下怀疑而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就聚会在一起谋反呢。刘邦问说：“这可怎么办呢？”张良说呢：“说您平生最厌恶谁啊？是诸将呢都知道的。这其中呢，谁最具有典型？”刘邦脱口而出说：“是雍齿啊，这家伙是老朋友，但是数次让我窘迫啊，我最想杀的就是他。”张良说呢：“最紧急的，先封雍齿，展示给群臣。群臣看见雍齿被封呢，就都会有自信了。”于是呢，刘邦呢办酒席，封雍齿为十方侯，同时呢催促丞相和御史大夫赶紧定封。众将喝完酒说呢：“连雍齿都封啦，我们就没啥好担心的啦。”
这个张良啊是真正的厉害哈。
刘邦呢大封群臣，应该是在汉6年12月和之后的正月左右完成的。我们这回说一说呢刚提到的汉的另外一个异姓王韩王信啊。韩王信呢与韩信同名，为了区别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韩信，史书上呢和我们今天讲的就称其为韩王信。韩王信呢曾经带兵消灭了项羽所立的韩王昌，而被立为韩王啊。韩王信呢经常带兵跟着刘邦呢打架。
这也是跟着刘邦的老人了。
汉3年的时候呢，刘邦被围荥阳，刘邦留下了御史大夫周苛和韩王信等这个防守荥阳。后来呢荥阳告破，周苛遇难，韩王信呢投降了，投降项羽了。过了不久呢，韩王信又从楚营逃了回来，刘邦呢再一次把他立为韩王。最后呢，韩王信跟随刘邦攻破项羽啊，天下大定之后呢，汉5年春，刘邦与韩王信呢剖腹立为韩王，国土呢是颍川。
所以这也是诸位异姓王之一啊。
是的，汉6年春呢，刘邦认为韩王信有才干又勇武，管辖的地方呢北边靠近巩洛，南边呢逼近宛社，东有淮阳，都是天下用兵的咽喉。于是呢下诏西封韩王信王太原以北，用来防备胡人，定都晋阳，就是今天的太原。韩王信上书说呢，说国土靠近边境，匈奴数次入侵，晋阳呢距离边塞太远了，请把治所呢放在马邑。刘邦就允许了。汉6年秋，匈奴单于莫毒围困韩王信，韩王信数次派使者呢去跟匈奴求和。这时呢 汉也发兵来救援韩王信，因为韩王信呢数次派使节去匈奴，怀疑他有二心，就派人呢责让韩王信。韩王信呢害怕被诛杀，就约同匈奴共同攻汉，然后呢正式在马邑造反，出兵攻击太原。
那这事儿听着不简单呢。
嗯，是不简单。那韩王信呢跟随刘邦消灭项羽呢是有功劳的，但是呢刘邦觉得他所管辖的地方呢太过敏感，所以把他迁徙到了山西北部。韩王信呢主动申请治理马邑，也就是说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从这个举动来看呢，韩王信并非一心一意想造反的。放弃太原去朔州，说明韩王信也不是个贪图享受之人，对吧？韩王信被匈奴大军包围，汉的救援没到，派使节去求和，这不是什么大错啊！这时候呢，倒是我觉得应该这么做吧，是吧？救兵到来了，也并不是责让韩王信的时候，所以这事儿呢，十分的可疑。
那刘邦有逼反韩王信的嫌疑。
如果联系刘邦之后针对各个异姓王的出手呢，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这次带兵救援的将领呢没有记载是谁啊，估计很大可能性是周勃啊。如果是这个将领没有记载呢，硬要说是刘邦的阴谋呢也有些牵强，所以只能说这事儿呢存疑。但是事实情况是因为这一责让，韩王信怕被汉诛杀，所以呢就造反了，这个呢确实事实。汉七年冬天呢，刘邦亲自将兵在铜堤击破韩王信的军队，斩杀了他的将军王喜，韩王信呢逃跑去了匈奴。
就彻底做了汉奸了
啊。韩王信与白土曼丘臣、王黄等拥立了赵的苗裔赵立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散兵，谋划攻击汉。匈奴左右贤王率领万余骑兵与王黄等人呢屯兵广武以南，到达晋阳与汉军交战，被打得大败。汉军呢追到了离石，又一次打败匈奴。匈奴又收集士兵在楼烦西北，又一次呢被汉的车骑部队呢击破。在与匈奴的交战当中呢，汉军经常乘胜逐北。要知道啊，这次刘邦亲征带领的总兵马人数是32万。
可以说是大军压境了。
刘邦在晋阳的时候呢，听说匈奴驻军代谷，今天呢陕西省樊氏县一带，就派出十余批使团呢去出使匈奴。匈奴呢故意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把一些老弱残兵呢展示给使者。这些使者回来说呢，说可以攻击匈奴啦。刘邦呢又派娄敬出使匈奴，娄敬回来说呢，说两国相争，应该展现雄壮威武的兵力，但是匈奴只派出老弱残兵，这是诡计，不该进攻。刘邦说呢，说你这个骑旅啊，你这个齐国的王八蛋是吧，靠了一张嘴当了官还乱讲啊，损伤我的士气。于是呢就将娄敬呢羁押在广武啊，凯旋后呢我再处罚你。刘邦呢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达通
啊。这娄敬说的有道理啊，预设也是兵法中有的是吧？
对，势如我马，故意的，对吧？估计呢，刘邦没想到匈奴蛮夷也会兵法吧？所以呢，就领兵出发了。但是刘邦呢，在平城的时候呢，步兵尚未到达，估计刘邦率领的呢，只是车兵和骑兵。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骑兵与步兵的战力相差无几啊，虽说呢骑兵的机动性强一些，刘邦率领的呢应该是夏侯婴和灌婴率领的骑兵啊，在32万大军之中呢应该是比较少的一个数目。而汉军的大批主力步兵是在周勃带领下，按照刘邦吩咐攻打楼烦三座城池后再去与刘邦会合。
也就是说刘邦有些冒进了。
是的，公元前200年，我们这是汉七年的时候啊，刘邦呢率领这部分部队进兵到了白登山大同的东北结果呢遭遇匈奴大部队包围， 当时呢天寒地冻，士兵很多人呢都被冻坏了啊，手指头被冻掉了。刘邦呢一来是清静，二来呢对于塞外的严寒估计不足，结果刘邦的军队在白登呢一下子被围困了7天，无法突围。
这样坏了。
哎，关键时候呢，还是陈平出了奇迹啊，送了厚礼给单于的胭脂，也就是单于的夫人啊。据说呢，据说为什么据说呢？因为陈平的很多妙计都是秘而不宣的啊。据说这个计策是什么呢？陈平对于单于的胭脂说呢，说大汉有很多美人，单于攻击大汉就是为了抢夺美人，如果抢了美人太多了，您这胭脂的地位就不保了。于是呢胭脂就去找默毒啊，默毒呢就把包围圈呢打开了一角。具体妙计详情什么呢不得而知啊，很多陈平的妙计呢最后都是秘而不宣的。刘邦真正突围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天降大雾啊，刘邦呢就想骑马快点奔跑啊，就撒丫子溜吧。哎，夏侯婴说呢慢慢走，让士兵呢用弓弩都拉满了，带着两支箭徐徐向外而行，终于透出重围，史称呢白登之围啊。突出重围不久呢，周勃的救兵也就到了。
这次很凶险啊。
刘邦呢进攻彭城之后呢，好像就没办法靠着好运气活着了，很多时候呢运气很差。白登解围之后呢，夏侯婴攻击胡人骑兵于勾柱大破之，又在平城南攻击胡人三县镇，立功很多。灌婴呢斩杀胡将一人，并受召并将燕赵齐梁楚的车骑军队击破了匈奴。可见呢这次虽然刘邦白登被围啊挺凶险的啊，最后呢樊哙和灌婴呢应该还是打败了匈奴，安定了代地。刘邦呢封他的二哥为代王，叫刘仲也行，刘喜也行啊。那么刘邦呢回到了广武后，赦免了娄敬，向他认错，并封他为彻侯啊，名称呢叫做建信侯，封2000户。何以到了汉高祖时期，原来被秦始皇打得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匈奴又突然变得如此强大了呢？那么下回呢花点时间说说匈奴的事儿啊，这差不多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块永远的痛。
经常说到匈奴哈。
好
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买机票啊来新西兰，或者是买新西兰的优质产品，都可以联系我们万国旅行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搜一下万国到家。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